好，那我们来享受标语一跟标语二。
我们要领会以色列人进迦南，和在迦南征战第一，就需要认识安与标迦南。有两面的，两面的，在积极一面，迦南是丰富之地，预表保罗万有的基督，同他最测不尽的丰富。在他积一面，迦南标准撒旦，黑暗国度空中天上的部分，就是满了撒旦势力的诸天界。我们要完全具有基督做媒体，就必须谨慎免得有不幸的恶习。我们必须操练我们信心的力，并保持我们的心一直转向主，全心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与他的子民同在，与他的子民同在，全心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与他的子民同在，与他的满足作证。
我们再唱一次。
我们要领会以色列人进迦南，要在迦南征战第一，就需要认识爱与标迦南，有两面的，两面的，在积极一面，迦南是丰富之地，预表保罗万有的基督，同他最测不尽的丰富。在消极一面，迦南标准撒旦，黑暗国度空中天上的部分，就是满了撒旦势力的诸天界。我们要完全具有基督做媒体，就必须谨慎免得有不幸的恶习。我们必须操练我们信心的力，能保持我们的心一直转向主，全心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与他的子民同在，与他的子民同在，全心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与他的子民同在，并相信我们主难得胜。
好，弟兄姊妹，那我们来到第六篇的导言背讲。我们在进入之前，我们先把大这个篇题和大点，我们两两的用灵导读过去。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导读停在这里。第六篇篇题，我们一起宣读一次。那我们来到第六颗结晶，就看见迦南美地，它其实也预表一件事，叫做基督做我们安息日的安息。它引用的经节是希伯来书3:7-4:13。如果我们去读希伯来书，你会看到在希伯来书启示这位基督，他超越犹太教及其一切。好，所以呢，他是在跟这个基督啊，要把他这个超越这一切的。那特别他有五个警告，那这一段呢，他是第二个警告，他的第二个警告叫做不要赶不上那应许的安息。所以当你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那其中这一段经文呢，上面没有列，那我就没有办法带大家读了，但我就读两个重要的经节。大家看到第五十页的中间有希伯来书4:8-9，4:8-9，他说若是约书亚已经使他们得了安息。所以当时候带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的是约书亚，但是神就不会这样，就死后神就不会提起别的日子了。这样就代表说有一件事，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要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旧的来说，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他们似乎得着安息，但是神还有说这个别的日子，就是讲安息日。所以就讲到要为神的子民要存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好，那我们要从这个经节来看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好，就是所以篇题告诉我们，就是基督要做我们安息日的安息，它是由迦南美地所预表的。所以以色列人那时候进去的，它其实是一个预表，讲到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要进入一个安息。好，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篇篇题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经节，在希伯来书的4:9，叫我们不要赶不上所给我们的应许的这个安息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点。当我们来看到安息日安息，首先他第一个大点他就讲到说，我们若要对希伯来书里安息日的安息有正确的领会，就需要认识圣经里头一次提到安息日之安息的意义。好，把那个头一次注记起来头一次就是圣经的讲，在圣经里面只要当我们讲到头一次，就知道这个就是奠定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讲到安息日的安息的时候，它的意义是什么。好，所以在创世纪2:2告诉我们，到第七日神造作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造作的工，安息了。所以当神造作了一切之后，神能够怎样安息。好，所以神安息了，所以他就赐福给第七日，分别为圣，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和造作的工，就安息了。所以他一切的工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他能够安息。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安息日之安息的意义，好，可以把这意义画起来。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是在创世纪几章啊？2:2还有3告诉我们的。好，那在第二大点告诉我们，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基督做我们的安息，就是由迦南美地所预表，这跟篇题很像。那他继续就讲到基督作为众圣徒的安息分为3阶段。好，所以讲到有3阶段。对，所以第二个讲到这个迦南美地，就是预表这个安息日的安息，主要有3阶段。好，就是分别是1、2、3终点，就讲到开头有没有看到召会时代、千年国里，还有新天新地里。好，我们就先简单知道有3阶段是这3阶段。好，第三大点，那我们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该怎么样呢？他说我们要留意马太福音11:28-30的话，来一起读一次。 阿们。所以这个安息日在第二大点告诉我们，其实就是基督是这个安息嘛。那我们今天要得安息要怎样？到主这里来。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要负我的轭，要跟我学。好，所以我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到主这里来得安息啊，我们还要需要负主的轭，跟主学。那我们就怎样？魂里就必得安息。所以我们看第三大点告诉我们，这路就在那里。我们不仅是到主这里来，我们还要负主的轭，跟主学。那这个主的轭是什么呢？要负主的轭，来直接跳第七终点好不好？主的轭就是什么呢？就是父的旨意。好，那父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直接看到第四大点。第四大点给我们看见说，出埃及记31:12-17启示，安息日是在怎样帐幕建造的主父之后。所以告诉我们啊，这个在旧约里面，父的那个时候的旨意就是要来建造帐幕，对不对？那在西尔洗澡我们就知道这就是要来怎样建造教会了。好，感谢主啊，太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要建造教会，但是我们要建造的时候一条，我们要建造，我们就想要做什么，但是嘱咐完了我们要做什么，就是要安息日。好，所以在31:13我们看见他说，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好，把这个安息日守安息日画起来哦，因为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把这记号画起来，使你们知道我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那16最后一个就讲到世世代代要守这安息日为永远的约。所以这个是不仅安息日是一个记号啊，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记号，也是一个我们与神之间永远的约。17最后啊，他就讲到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所以当安息日有这个安息日作为这基督的记号，为什么呢？因为是什么？神在第七日的时候是安息舒畅了。好，所以我们看见神要建造帐幕，建造嘱咐完之后，却要神的子民这样守安息日，这要成为我们的记号，我们与神之间永远的约。好，第五大点呢，告诉我们，我们要享受基督做美帝的凭借。好，所以把凭借是什么呢？好，是神活而有功效的话。来，我们看讲一次这个享受美帝的凭借是什么？
神活而有功效的话。
好，这个神活而有功效的话，能够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啊。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看见。我们能够来进入美地，我们能够享受美地一切的丰富，这个凭借是什么呢？是借着神活而有功效的话。好，感谢主，这就使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好，这边思路就是 很简单，我们再讲一次哦。第六颗结晶就讲到什么？基督要做我们安息日的安息，有迦南美地所预表的。特别我们来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就在希伯来书的4:9告诉我们，有一安息日的安息要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当我们要领会希伯来书这一段话的时候，就需要认识圣经头一次提到安息日安息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大点就讲到意义是什么，那就看见神造作了就安息了，对不对？好， 那今天 在这里呢，看见其实在这个呢，也是由迦南美地所预表的，就是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啊。那分为三个阶段，今天就是在召会时代要来就在千年国时代，那最终呢在新天新地永远里面。那今天我们在召会生活里，我们要怎样呢？我们需要在照着马太21:28-30的，我们要怎样到主那里去？因为主就是安息日嘛，对不对？我们到主那里去，我们就得着安息，并且要负主的轭，跟主学。那主的轭就是来怎样，就是父的旨意。所以父的旨意在我们就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在那里出埃及的时候，就在那里要建造帐幕，建造这个帐幕。所以启示建造帐幕之后呢，神就嘱咐他们要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记号啊，也是神与人之间这样永远的约。那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进入享受基督做美帝 的一个凭借是什么呢？就是神活而有功效的话，能够刺入破开我们的魂与灵哦。好，感谢主。那我们试试看哦，当然我讲的有些比较细哦，你可以简单的把重点讲一讲哦，好不好？来，我们两两对讲一下。好，感谢主。那我们请一位弟兄来讲一下。
阿们。对，第六篇说到基督做我们安息日的安息，由迦南美地所预表。阿们。那就给我们从希伯来书的四章给我们看见，必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要领会这个安息日，我们就要需要来看见啊，圣经中头一次说到安息日的安息的意义是什么啊？就是这位啊，就是神他完成了他创造和造作的功。他就安息了。那今天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由基督做我们的安息，是由迦南美地所预表，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召会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在千年国，在千年国里，第三个阶段就是在这个新天新地里。
阿门，
阿门。那今天我们作为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该怎么样呢？我们需要留意马太十一章28节啊，说到这个我们需要到主这里来，我们就要得安息。并且要负我的轭，且要跟主负主的轭跟主学。那主的轭是什么呢？主的轭就是父的旨意啊。所以在第四章你就给我们看见父的旨意乃是建造。所以这个安息日呢，是在帐幕的建造的嘱咐之后所启示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享受基督做美地的凭借，就是要神活而有功效的话，这个话能够刺入并破开我们的魂与灵，叫我们能够进入安息。
阿们。好，谢谢，感谢主。好，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点哈。那刚刚有讲到第一个大点了哈，那我们把下面五个终结两两用祷告灵读过去。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终点，第一二终点呢，告诉我们是对神而言哦，这对赛神那一面，好，那他是先做工，然后就安息了。那三四点呢，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是先安息，好，再做工，好，所以我们要先安息。第五呢，就是神终极永远之安息日的安息，就是新耶路撒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二点，告诉我们说神在第七日安息了，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功，满足了。好，神能够满足，为什么呢？他就继续讲到神的荣耀得着彰显，因为人有神的形象，神的权柄同他的管制权也即将实施，以征服他的仇敌。所以可以把这个形象，哦，这有一个得着彰显，啊，这个彰显画起来好不好？还有一个这个管制权，好，能够来管理，有他的权柄来管制他。所以我们是人有被造出来的时候，是有神的形象来彰显神，有神的权柄来有管制权，对不对？好，我们就能够来实行他的权柄。好，那所以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按着他的这个他的形象，哦，来造人，那使他们有管理。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有神的形象彰显神，在那里能够有他的权柄，有管制权管理一切的，包括他的仇敌。第二，什么时候只要在地上有人彰显神并代表神，好，那就是神，对神来说就是安息日的安息。所以可以把那个彰显神和代表神画起来好不好？这就也按来说，神还不是只是 造完了一切他安息了，好，他是因为有什么？有人，地上有人，怎样能够来彰显神，在那里能够代表神，神就怎样安息了。好，这叫做使神得着满足。所以他说安息日安息就是神的心意得到了满足。好，不只是好像说，啊，神 造完一切只觉得很满足了这样的，特别是因为有人，好，这个我觉得是蛮开启我的，以前都觉得，因为神造完了一切所以神安息了嘛，那我们要安息。但这次特别有讲到是因为有人，造人的时候神说甚好，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来彰显这位神，有神的权柄来管执行他的管制权，哦，所以神怎样安息了，这叫做安息日的安息，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哈，对神这一面。那对我们就三四点告诉我们，神的第七日是人的第一日，所以人被造之后不是加入神的工作，乃是进入神的安息。可以把那个进入神的安息画起来。你我被造出来就是要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人受造不是为了做工，乃是以神为满足，并与神一同安息。所以神人就成为神的满足，我们与神一同享受安息。第四点告诉我们，安息日表征神做了一切，完成了一切，预备了一切，人必须停止他一切的工作。好，所以把那个停止他一切的工作画起来。所以安息日就停下我们的工作，接受神和神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好，做我们的享受安息满足，这就是神的经纶。感谢主。所以就是，所以我们这一面呢，讲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怎样进入他的安息；第二，所以我们不要做工，要停下我们的工作，只要接受他，享受他所成就的，容不容易？这就是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啊！先来享受他。好，第五个大点，第五个重点，看一下哈，新耶路撒冷是神终极永远之安息日的安息，因为在那里一切蒙救赎的圣徒要在荣耀里，哦，有看到完全的彰显神，并带着神的权柄做王直到永远。又在那里讲到彰显神，有神的权柄要做王。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那城的光辉好像极贵重的宝石，好像碧玉啊。人在那里啊，这个城完全的彰显神的荣耀，然后 又是碧玉嘛，碧玉就是在启示录四章那里讲到神显出来的样子也是碧玉，我们也是成为这个碧玉啊，完全的与神一样，在那里完全的来彰显神，叫神的荣耀得着彰显，哦。那最后呢，来看一下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下，他们要作王，所以我们也在那里与基督一同怎样作王，在那里有他的怎样管制权，有权柄与他一同作王。你看这个创世纪，神造人就是有彰显神代表神，到启示录又是彰显神代表神，这叫做安息日的安息。我觉得这次太宝贝了，以前我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读到，只是觉得 做完一切功了嘛，所以就安息了，对不对？哎，但是还不是只是造完了，是因为人能够来彰显神、代表神，所以神满足了，他就能安息了，好不好？这个观点，我觉得哇，我们要做到我们里面了。哎，们，如果造了一切还没有造人，神能不能安息啊？不能。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就算有人，但是人没有办法彰显神、代表神，神能够不能安息？也不能啊，所以到新耶路撒冷那的时候，完全的彰显神、代表神，哈利路亚，这是我们要看见的安息日的安息，好不好？所以一二大点，一二中点告诉我们，就神 造一切功，最主就满足了。为什么？因为人有人这样彰显他、代表他，神能够得着满足安息。三四点告诉我们，那我们被造的时候，就是进入他的安息，我们就要停下一切的功。好，就不再做了，只要单单的来享受他还有他成就的一切。那最后新耶路撒冷里面也是在那里，人能够在他荣耀里面来彰显，完全彰显神，带着他的权柄来做王，好不好？简单的把这个思路讲完就好，不用逐字讲，好不好？来把它讲过去。简单讲就好了，重点讲一下。好，感谢主。来，我们有弟兄来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安息？这安息的意义是什么？阿
们。我们在第一大点里面就讲到，我们需要看见这个安息日的安息之意义，因为这位神他完成他的功。并且满足了神的荣耀就得着彰显，并且我们能彰显神并代表神，神的心意就得到了满足。
阿们。
那对我们来说，乃是这个神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所以我们乃是进入到这个神的安息里面。
阿们。
人必须停止我们一切的工作，并且到新耶路撒冷时，就是在荣耀里完全的彰显神，并且带着神的权柄作王直到永远。
阿们。好，感谢主哦。好，那这样子，那我们进入第二大点，然后下面的终点我们导读过去。好，感谢主。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点叫做召会时代。哦，召会时代谁在那里彰显神、代表神啊？这位基督，属天的基督，彰显神、彰显了神、代表了神，也满足了神，他做了一切功哦。那这位基督在哪里？ 在我们的灵里是我们的安息。所以基督他是做了这一切，他在那里彰显着代表神的这一位，在我们里面就做我们的安息。所以今天在召会时代，感谢主，就在我们的灵里是我们的安息。第二呢，讲到千年国里，好，撒旦在地上除去之后，神要因基督还有谁得胜的圣徒，好，只有得胜的圣徒哦，好，所以没有得胜的他没有办法彰显神代表神哦，我们要成为得胜的圣徒，得神能够得着彰显代表满足哦，又讲到彰显代表满足了哦，那时基督连同他国度将是得胜圣徒更完满的安息。所以第一终点啊，告诉我们是基督是我们的安息，但是第二终点告诉我们基督连同国度好都是我们的完满的安息哦，他要与他一同作王。那在这个启示录二十章二节告诉我们那个魔鬼啊，古蛇魔鬼撒旦，他要被捆绑一千年，然后在地上除去之后再进千年国。然后在四节最后面有没有看到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六节最后也讲到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我们承受这个国度成为我们更完满的安息，与基督一同作王。好，第三终点在新天新地里，所有的仇敌包括最后的仇敌就是死都被基督征服之后，基督这位全胜者要成为神所有属民最完满的安息。所以这是包括谁啊？所有的属民。好，所以第二个阶段是千年国的只有得胜的，好，那在新天新地里面就是所有的属民做我们最完满的安息。好，那这就是头三个阶，这主要是那个三个阶段。那第四终点呢，就告诉我们希伯来书，我们要回到希伯来书概四章八到九节，说到那个安息日，安息是指的怎样？基督在头两个阶段，特别是指第二个阶段，要做我们的安息，这是那为我们存留，要我们竭力寻求并进入的安息。好，为我们存留，那我们需要怎样？竭力进入啊！好，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好，进入到这个美地所预表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好，基督作为这个安息日的安息的实际。好，那这里就讲到第一终点，第一小点告诉我们，头两个阶段是安息日是怎样奖赏画起来哦，所以这是奖赏，对我们来说是奖赏，要给那些竭力追求主的人，他们丰满的享受了基督，并成为得胜者。所以第三个阶段安息不是奖赏，是分给所有属民完满的份。所以头两个阶段，刚才讲到召会时代、千年国时代，那个是给我们的奖赏。好，今天我们是在召会时代，你有没有得着这个安息呀？阿们。当我们回到灵里的时候，呼求哦，主耶稣，你有没有就进入到安息了？当我们可能很烦、很烦，没有在灵里真的安息的时候，你呼求主名、操练灵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安息。做我们的奖赏了，所以天天我们经历的安息在国度时代，自然而然我们成为得胜者，能够享受这个第二阶段的安息，做我们的奖赏。但第三个阶段就是所有属民都有的。好，第二小点，基督在做我们安息日安息的第二个阶段，要得着全地为业，做他的国度一千年，所以基督要得着这个全地为业，可以换起来哦。第三，在基督做我们安息日的第二阶段，他所有的得胜圣徒，就是在第一个阶段寻求并享受他做安息的人，在千年国有份他的作王。简单说，就是我们这些得胜的圣徒要在千年国里这样。有份他的作王，要与他作王一千年。刚才前面有讲到，他们要做什么呢？两件，就是第一个就是承受地图，第二个有份他们主人的快乐。好，马太福音五章五节告诉我们，他们必承受地图。然后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卑微的人也要必承受地图。好，那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七节，讲到这个良善的奴仆是忠信的，可以有权柄管理十座城，也有管理五九十九节，有管理五座城。 好，这讲到这个承受地图啊。那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最后有讲到这个良善又忠信的奴仆要怎样啊，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二十三节最后面也讲到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就是要承受地图，就是啊讲感谢主，就是不管是马太福音诗篇还有路加都告诉我们，这些都要使我们承受地图的，那我们也要享受他主人的快乐。所以不仅基督要得着全地为业，我们也能够来与他作王，承受地图，享受他们主人的快乐。好，所以呢，来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哈，我们把第二大点的思路再走一次哦。第二大点告诉我们，这个安息的安息就是基督了，要做我们的真正的安息。它是有什么预表呢？迦南美地。好，那主要他做我们的安息要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哪里？召会时代里面，谁满足了神，彰显了神，代表了神，这位基督现在在哪里？在我们的里做我们的安息哦。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好，那第二个阶段在哪里呢？千年国里面，基督和谁还有得胜的圣徒，我们要来彰显神，代表神，满足神。那所以呢，谁什么要做我们得胜的圣徒更完满安息呢？基督还有国度，好，要做我们更完满的安息，那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三个阶段是哪里？新天新地里面，哦，死被征服了，哦，所有仇敌都被基督征服了。所以基督这位全胜者要做所有属民，不只是得胜的，所有属民最完满的安息。那希伯来书的四章那里讲到安息日的安息，主要是讲基督是在头两个阶段的，那特别是第二个阶段要为我们存留的安息哦。所以这两个阶段叫做什么呢？叫做奖赏。好，第三个阶段叫做给所有属民的份。那在第二个阶段，特别在第二个阶段里面，我们看见基督要怎样得着全地为业。那我们这些得胜的信徒呢，要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好，两个福分，第一个要怎样承受地图，第二呢有份他主人的快乐，好不好？我们两的简单的对说一下重点。好，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一位讲就好了哈。等一下我们第三大点再另外一位讲哈。我们第三大点，我们两把重点导读过去。 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三大点有这个八个终点哈。一二是从第二十八节啊，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一个叫做劳苦和安息。有些人是个劳苦的，但到主那里却能够得着安息哈。三到六呢，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负主的轭，跟他学。好，这是什么意思？那七八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负主的轭跟他学？因为他的担子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什么是容易的、轻省的是什么意思？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第一终点和第二终点告诉我们，劳苦是什么呢？他说，不仅是为着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劳努力的劳苦，也是指的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所以这样的劳苦是重担的哈。所以就当我们守律法啊，还有为工作啊，这样的爱以劳苦的时候，这样子是怎样重担？安息是什么？就是要从这些怎样得着释放？有看到从这些东西中得着释放，律法、宗教还有工作责任的劳苦中并重担中得着释放。当我们得释放了，从这些方面得着释放，就有完全的平安、完满的满足。好，那这个讲到劳苦和安息。第三，告诉我们要负责轭，主的轭就是接受父的旨意。那主耶稣第四点告诉我们，主耶稣也是过这样的生活，他是在意父的旨意，所以他完全将自己降服于父的旨意。我们需要跟他学，有没有看到跟他学？因为主耶稣是这样榜样，所以我们要跟他学。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因为他就是这样子降服父的旨意。那主耶稣能够降服主的旨意、父的旨意，是因为他怎样心里柔和谦卑。所以第五终点告诉我们，柔和就是不抵抗任何反对，谦卑不看重自己。所以他将自己完全降服父的旨意。好，所以无论环境如何，他都有安息呀。好，所以这里讲到他是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需要负主的轭，跟主学，就叫我们魂得安息。所以三四五六，第三就告诉我们要负主的轭，接受父的旨意。第四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这样子负主的轭。好，那我们就要这样跟他学。那为什么主能够负主的轭呢？是因为他柔和谦卑。所以当我们负主的轭，跟主学的时候，我们就魂得安息。那第七和第八呢，告诉我们负主的轭，主的轭是主的旨意，他的担子是将父的旨意实行出来。这个是轭是容易的，不是痛苦的；担子是轻省的，不是沉重的。所以弟兄在信息中啊，就告诉我们啊，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容易的、轻省的。感谢主，代表我们在负主的轭。但如果你觉得你在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怎么都是劳苦重担呐、啊？你要小心的，你负的可能不是主的轭哦。阿们，我们需要警醒啊！我们若是实行主的旨意，是容易的，是轻省的。那容易呢？他就叫到是父的旨意是怎样？美好的、亲切的、柔和的、温良的，还有愉快的，与艰难、严酷、尖锐、痛苦相对。好，那我们觉得主的轭是什么？你觉得是美好的吗？那就代表我们在负主的轭。如果你觉得是艰难的这些感觉的时候，主啊，我可能不是在负你的轭。阿们。好，来，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看这样子好不好？一二就讲到劳苦和安息，三四五六就讲到我们要负主的轭，跟主学。为什么主是这样的榜样，我们能够得着安息？七八就看见主的轭，为什么我们要负主的轭？因为它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是美好的、亲切的等等的哈，来大家对说一下。
第三大点是主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到主这里来。安息呢，不仅是得着释放。Thank you.
好，来，我们导读一下第四大点的七个终点。好好，感谢主。那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我们来分一下哈，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的经节哈，主要就是出埃及记这31章这段经节。第二呢，就告诉我们安息舒畅什么意思。3、4、5告诉我们一个神圣的原则。第三重点有一个神圣的原则，有没有看到？神圣原则就是关于安息日的。那5、6呢，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记号，也是与神之间永远的约。那第一终点告诉我们，刚刚经文其实也有带过了，要守主的安息，神的安息日，因为是一个记号，然后也是永远约，他有帮大家都画起来，有没有看到？然后谁安息舒畅了？是神耶和华安息，便安息舒畅。Okay, 告诉我们第二终点，告诉我们安息舒畅是什么呢？就是人就是神的舒畅。Okay, 所以当这个6日造天地完成之后，神安息舒畅了，因为得着了人，人有神的形象，有灵，能使人能够与他交通，做他的同伴和配偶。啊，简单来说就是人就是神的舒畅，可以画起来。啊，3点告诉我们，神圣的原则是神是先首先是以享受来供应我们，然后我们与他同工，所以可以想这个供应我们，要享受他，然后呢再与他同工，与他是一。第四有一个例证，就是五旬节那天，门徒们就被充满了对主的享受，他们被新酒充满了，他们祷告10天嘛，10天19被新酒充满了，然后彼得和11位使徒们就站起来与主同工，所以五旬节门徒们就充满了对主的享受。第五就是一个这个神圣原则小节，对神而言是做工而安息，对人而言就是安息而做工，我们是与主一同，与主是一而与他同工，所以我们简单来说就享受在与同工啦，安息在做工。好，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原则。6就讲到一个记号，这是我们的记号，代理的记号，它是我们的力量能力和一切，不是我们自己能做有力量能够来做主的工，而是有一个记号，就是安息的记号。7，带着这个记号就能够与他一同安息，享受神，然后要需要先被他充满，与他同构，这就是我们与神之间永远的约。好，所以这个7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永远的约。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一个永远的约。6点就告诉我们是一个记号。7点，当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一个永远的约，永远的合同。好，那我们可以把简单的就第一点就讲到这个经节背景。好，2点告诉我们就安息舒畅，人就是神的舒畅。3告诉我们神圣原则就是要先享受再与他同工。有一个例证就是讲到五旬节那天门徒充满了主，然后彼得和11位圣徒就可以站起来能够与主来同工来说话。那对神来说是做工而安息，对人来说是安息而做工。这要成为我们的记号，也是我们与神之间永远的约。好，我们两简单对说一下。 好，那我们来第五大点的三个终点，我们两两导读过去。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来第一个终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我们有份神完满的救恩上，是我们新约信徒的预表。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这个在他们在三个阶段哈，第一个是在埃及，第二个是在旷野，第三是在迦南啊。所以在信息开头的时候啊，就在信息开的时候，弟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埃及的是在我们的身体这部分哦，那旷野是在我们的魂，那迦南是在我们的灵啊，所以我们需要从怎样旷野进到迦南，就讲我们要从我们的魂到灵里哈、哦。所以这三个阶段就讲到有份于神完满救恩三个阶段。好，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接受基督得蒙救赎，脱离世界，有没有看到？那就是脱离埃及。第二就是我们跟随主成了漂流的人，因为他们在旷野漂流，那漂流是什么？在哪里发生的？在我们的魂里。好，第三就是在有完满有份于享受基督，是在美地上的享受哈，是在我们的灵。所以二是讲到我们的魂，三是讲到灵。那第四告诉我们，希伯来信徒在魂里游移，就不知道如何对待他们以前所知道的希伯来宗教。好，这种心思的游离在魂里飘荡，并不是在灵里的经历，所以他们很需要第二终点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在魂里了，要这样竭力进到灵里。好，所以要从魂进到灵里。好，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坐在宝座上的基督在哪里呢？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灵里，这里是神的居所所在。所以我们很多人需要看见基督现在就在我们的灵里。第二就讲到伯特利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那里有基督是梯子。那你们看到最后一节，这里的基督是梯子，把我们在地上的人连于天，把天带给我们。所以这里就讲到基督是那个梯子啊。当我们要怎样呢？第三点告诉我们要转到灵里，我们就能够借着基督是天梯子啊，就能够天的门摸着施恩的宝座。好，所以你看，这是十二节，刚才讲到我们要魂要赤入火开嘛，那一直到十六节就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好，第四点，那些希伯来的信徒要怎样在魂里游荡，忽略他们的灵，但是我们是新约是完全在是灵的事，不在魂里，所以完全要转向灵啊。转到灵里，这是关键。所以第二个点要竭力进到灵里，就要转到我们的灵里，就经历基督是这个梯子，我们就摸着施恩的宝座。第三点讲到希伯来的人信徒的魂及其犹疑的心思，怀疑、神救恩的法则，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在神那面他怀疑神的救恩的法则、在他们自己呢，他们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需要被神活的有功效能刺入的话破碎，好使他们的魂与灵分开啊。所以这要破碎啊，把那个这个话要是能够破碎啊，我们的魂与这个要把魂破碎，使我们能够进到灵里。好，第一小点告诉我们骨节和骨髓关系哦，就是一个藏在里面的吧，所以骨节要被破碎，我们才能看到骨髓。照样灵与魂要分开，就是魂要被破碎，所以他强调破碎这个词。第二，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神的话是活的，有能力的锋利，但是常常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使这话有功效呢？最后面讲到我们必须在灵里借着各样的祷告用信与话调和， 使话成为活而有功效的话，所以要在灵里，然后要祷告，用信和话调和。所以常常说我们读了圣经啊，我们可能在魂里就读过去而已，但我们需要这样祷告，用信与话调和，这话就能够破碎我们的魂。第三，神的话能够刺入我们里面，拯救我们脱离犹疑的心思和飘荡的魂，使我们进入灵里基督这安息日的安息。所以他强调就魂要进到灵里，我们不该留在魂里飘荡，乃该否认己，竭力进入灵里，有份于并享受属天的基督，使我们能在千年国里，在他作王时，最后一句话画起来要叫做有份国度的安息。所以今天我们更多经历这个我们的从这个飘游移的心思和飘到魂进到我们的灵里，好，在那日的时候，在千年国里就能够与他作王，有份国度的安息。好，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神以色列人的就是我们的预表嘛，有救恩上我们有三个阶段，就是埃及旷野还有迦南，他们的旷野就是我们的魂里飘荡，需要进到美地，就是我们的灵里。那希伯来圣徒要怎样进入呢？要竭力的进入灵里，就是要怎样转到我们的灵里，借着基督是梯子，我们就能够进到灵里。最后这个需要怎样？需要神的话能够破碎我们的魂，使我们借着祷告用信与话调和，能够使这话成为有功效的话，使我们进入灵里这个基督这安息日的安息，在千年国里面我们就能够做与他作王，有份于他国度的安息。这个就是这样刚刚前面讲的奖赏啊，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好，我们两两对说，简单对说一下三个终点，然后再加一点小点就好了。好，感谢主。那我们最后大家看一下标语式，基本上就是这篇的最重要的最后一个点，就是太重要了。所以这篇的秘诀就是要魂到灵里，我们就叫神的话。这标语式有看到吗？就是这句话。好，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安息日的日意义，然后呢看到这个我们三个阶段嘛，快旷有这个迦南美地所预表，我们要三个阶段要得着奖赏，是不是？然后我们要到主这里来，父主的恶得着安息，感谢主。然后最后，然后呢，我们要看到这安息是我们的记号，我们与神之间永远约，借着什么神活而长存的话，使我们能够进入美地，从犹疑的心思飘荡魂进到灵里享受安息。我们两两祷告一下。
好，弟兄姊妹，我们有点报告，有点报告。这一篇呢，现场有发一个补充材料，那我已经传给总管，他会印出来，明天弟兄姊妹可以到现场拿。好，我传给胡念恩弟兄，就有一篇补充的材料，一张 A4 的纸。好，那明天印出来再给大家，亏欠应该今天先印给大家。第二件事就是，大家享不享受啊？我跟你讲，这一篇这个系列，弟兄一直讲说，几乎每一篇哈，到第十篇，他说哇，又是个不得了，都是惊叹号，每一篇经常都惊叹号。 连我们去现场到现在回来都一直是惊叹号，因为太丰富了。你不要觉得说我搞不懂，你搞不懂就是太丰富了嘛，哦，就是太丰富。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要跟主许愿，这个一年七次的特会训练，你说一年不能去七次，七年也要去一次吧，哦，我们要来的夏季训练我们已经规划好行程，那因为夏训的机票会一直涨价，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买票了。我们的时间出发时间是6月27号出发，周四中午出发，然后呢是7月7号主日的晚上，回来，回到会是7月9号周二的中午，所以就周四去，经过一周的，再隔一周的周二中午回到。那训练是7月1号到7号，啊，到六号，7月1号到6号。盼望弟兄姊妹呢，抓住机会，啊，你要进入安息有三个阶段，进入享受吃也有三个阶段。你看，如果只有夜间班，有些人是夜间班就一天两天，有些人是全部参加，有些人是全部参加完还参加清晨班，这个享受不一样，得着的也不一样。那如果你跟主许愿说，主啊，至少让我去一次这个现场训练。我问一下，有去过现场的举手一下。对，还没有举手的，好，手放下。还没有去过跟主祷告，求主预备。那我们夏季训练，我们预计627团费，如果机票还没涨上去，现在团费估计是63000块，含机票吃住行。那你去到那边，我们会接待在窝纳召会，你会非常享受这七天，应该这十天像贵宾一样，每天有吃不完，除了属灵大餐，每天吃不完圣徒为我们所哀咽。你会发现在那里除了享受属灵的，连圣徒的服侍都非常享受。去过的就知道，去过的就知道，弟兄姊妹抓住机会跟主祷告。夏季训练我们会有一团出发。Amen。
Amen。好，那报告一下，这个签到的人数还有实到人数。好，签到是84位，好，实到是88位，好，33位弟兄，39位姊妹，另外还有16位在北台南同步的直播。
Amen。那待会请这个全时间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留下来有一些场地的布置。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聚集。阿们。
还是没有交通。
那我们请全世界的弟兄姊妹们到大会场。